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周一下午的5:10，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悦。
我是李进。
那又到了一周一次跟李进聊天哈，谈天说车的时间了。但是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哈，丁悦和李进是请来一位特别来宾哈，想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聊聊我们希望之声在本周六哈即将举办的一场线上讲座哈。这个讲座非常特别，主题是美国的奇迹啊。主讲人呢是美国著名顶级的宪法学者保罗斯考森教授。那么这个讲座可能大家听起来说，哎，前一阵子希望之声不是举办过了吗？没错，当时是在 Sunnyvale 有一个现场讲座啊，这一次转为线上了哈。那么我们今天就是首先把这个讲座的策划人，也是希望之声资深的媒体人，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请来了，请方伟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一次讲座能带给大家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来听一听。方伟你好。
有请方伟啦。
好，丁悦好，李静好，好，500年没跟李静在这个节目上说话了哈。原来我也是这个汽车节目的主持人之一，对不对，李静？还记得啊？
哎，
听李静哎这一声，好像有点不记得了，是吗？
他是哪一个人的？
太遥远了，只记得丁悦。
哦，好了，开玩笑了。其实这两位都是熟的不能再熟了哈。但是对于保罗斯考森教授，我想要不要请方伟先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电台其实已经播出了很多之前两位的一些深入的采访哈。但是也许有些听众朋友对教授的一些更深的一些资历和背景不是非常的了解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以及这一次讲座我们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呢？
好。这样吧，我就借李静跟丁悦的宝地，很简短的跟大家说一下哈。那保罗斯考森教授呢，他其实最有名的是他的父亲叫做克里昂斯考森，在1950年代呢，是在那个老的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哈胡佛下面做事。大家知道胡佛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任期最长的这个局长，在任42年。其实整个的冷战对美国的保护是由胡佛局长完成的，他呢在胡佛局长下面做事，然后他是第一个。那么根据他在联调局的工作的经验，那么汇集资料，然后经过他的思考分析，最后写出了这本书，叫做《裸体共产党人》哈。那么这一点就是系统的揭露了共产党的形形色色的一个表现和在美国的呈现的方式。然后呢，他在1961年哈，这本书出来之后就是《纽约时报》的最畅销书，然后刷了8版。第8版的时候呢，他写了一个汇总了一个研究，叫做《45项共产党人的在美国的目的》。这45项目的到今天就是说44项全部实现了。现在很多的叫做什么激进派的推行的各种各样的政策，你觉得有的人会说那是个社会的演进，其实你回头到1961年的看这篇他这个单子哈，当时都已经提出来了。所以美国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情，不知道不管大家相不相信哈，都不是偶然的，背后有深刻的原因。后来呢，这个克里昂斯考森又出了本书，叫做28项美国立国原则。那么他在他的所有的研究中，他其实出了总共10几本书哈，父亲出了10几本书，儿子出了10几本书。那么呢，父子呢，在1960年代，当然主要是父亲哈，他的关于美国宪法的系统的课程，那么在30年之内教了300万的美国人，其中包括几十位联邦参议员、几十位州长、几百位联邦众议员，加上2位最高法院的法官，其中一个就是 Sandra Connor 哈 ，Sandra Connor 是现在的 Alito 哈 ，Alito 的前任。总而言之吧，是在美国可以说是顶尖的宪法学者。那我们非常推荐大家去星期六哈，这个活动的原因是什么？你说起来，我们在美国去了解宪法，当然是一个比较新鲜的话题吧，会不会是一个太高大上的话题哈，太远？但是呢，我说这个话题呢一点都不远，为什么？我把这个话题美国的神奇翻译成2个跟大家可以联系上的，就是我们今天在美国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各种奇奇怪怪的现象，社会现象，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保罗斯考森教授可以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的孩子说实话在过去10几年内哈，在公立学校很多地方学出来之后，我们已经有点不认得了。现在真的存在一个代沟，如果没有 COVID-19 的话哈，孩子在家里远程上课，很多的美国的家长啊根本就搞不清楚他孩子学什么，他以为孩子学的就是他们在小时候学的一样的东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孩子的变化，孩子跟父母的这个价值认知的种种差异，现在已经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当然了，这最根本的就是对孩子好还是不好，对不对？孩子再往下走下去的话，这是一群超过50%要拥抱社会主义的孩子。 所以呢，这对美国将来是灾难，对于孩子自己是灾难。那么斯考森教授的美国的这个叫做美国的奇迹这个演讲哈，不仅谈到美国的价值，也谈到了今天孩子为什么面对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吧。总而言之吧，短短的，但是不是短短哈，真的要花两三个小时哈。在星期六上午的10点钟，您如果拿出这个三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学一下这个我们人人都要补的课。我们人既然到美国哈，既来之则安之，这是美国，是我们的美国。我觉得真的花时间去学，我觉得你会觉得收获非常的丰富，这个丰盛哈，而且觉得是，我觉得真的是应该可以说是相见恨晚。那么这个课哈，有朋友说你已经在湾区办过了，那个还要办吗？对，在我帮这个订阅问的这个问题啊，订阅肯定有这个问题，是那很多人还没有来，这是第一点。很多人在网上说能不能有第二个机会，因为再请他来比较难嘛，所以呢我们就劝他就是在网上提供这个课。而且第二个课哈跟第一个课有就是有一定的不同哈，因为他教授也不断的总结，不断的在提升。参加过第一次课的所有的人会有一个免费的一个 code 哈，你不用花钱可以参加第二次。总而言之吧，是对大家都有收获的一个东西。
嗯，好，非常谢谢方伟啊，真的是资深的媒体人，就没给我们插话的机会啊，但是非常精炼的把所有的大家可能想到的一些问题起码都介绍到了哈。那么现在就跟大家讲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马上发短信报名哈。我们的报名方式很简单，发到88-275-1628 88-275-1628，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送给您这个sign up 的一个 link 啊，也是非常简单，然后您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哈。哎，关于这个刚才的讲座话题，李进，你有什么想进一步问方伟的？
哎，方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听众朋友再讲一下，就是对咱们听众朋友啊，尤其是来美国很久的，平时可能大家咱们中国人有一种那种想法，就不问政治嘛。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尤其是最近这个美国政界这个需要咱们大家每人就是能够掌握自己的这个宝贵的一票，虽然我们也听说过这个也有这种选票被人家这个 manipulate 的，方伟你能不能说两句啊？
对啊，这确实李经理说的对了，以前就是这个社会，美国社会它就很好啊，好好的运作呀，我忙我自己的事情。但现在呢，你如果不管这个社会真的会走样，它会变掉，其中包括这个李静所说的哈，这个选举存在的问题，那么以及说我们华人的票应该投给谁，现在就是你不管政治呢，那政治一定会管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美国的政治已经变质了，而且它会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我们身边的，对不对 ？Homeless 的李静二三十年前，你看到有今天这样的 homeless 状况吗？
没有啊，现在简直遍地都是啊。
对啊 ，homeless 的问题，那么房租管控的问题，然后这些吸毒的问题。然后等等等等吧，这950块钱这个以下的东西，砸车子就逼到这个 Whole Food 的这个 Safe Mart 一个个关掉的问题，从来就没有这些事情的。关键是这些事情它背后是有原因的，它不是偶然事件，社会自然的演化，不是的，背后有具体的力量在推动。那么大家要不要明白是什么？大家要不要有所作为？因为美国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嘛，所以美国是所有人的美国。所以每个人都明白的话呢，这些不好的变化就会被阻挡。
是，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些情况哈，确实我想方伟这么一说，每个人都深有体会，深有共鸣。大家想的就是这些问题我们都看到了，该怎么办？我们能做些什么？那是不是在这次讲座当中，保罗·斯考森教授哈，就带我们回到了这个问题的源头啊？其实也是会给我们一个解决办法的，对不对？
对，没有错。因为题目为什么叫神奇美国的奇迹呢？因为美国过去200多年的强盛哈，在全世界引领世界，今天的这个作为全世界的领头羊，这不是一个 accident 哈，这不是一个碰巧，不是一个 coincidence， 它是一个具体的美国有它成功的秘密，而这个成功的秘密现在是丢掉了。保罗斯考森教授想把这个秘密重新交还给我们，让我们重新恢复这个秘密。让美国重新回到它在这个伟大的路途上，就这么说吧，是这个意思哈，这就是这个讲座的名字的由来。
嗯， 好的，而且这一次讲座哈，真的是就是我们今天涉及的这个话题，美国的立国原则根本的价值，怎么样挽回走偏的这些孩子哈，真的是您在其他的地方现在学校里都不教了哈。虽然可能很多朋友说我也不想当这个州长或者是参议员众议员，但是就像方伟说的，这些信息哈，像李进也谈到了，明年就是2024年大选了哈，我们真的要了解这些本质的东西，才知道我们该怎么做选什么，然后有哪些具体的行动啊，以及怎么样引领我们的孩子，告诉孩子正确的价值观，然后传给下一代哈。好，那这个废话不多说了哈，就是请大家赶快报名，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上次如果您没有参加面对面讲座的话呢，这一次刚好一个线上的非常方便的一个，可以跟保罗斯康森教授再继续了解这些美国真的是可以说被遗忘的哈，但是又是非常珍贵，我们要找回的这些价值。我们的报名短信888-275-1628，888-275-1628，发个短信给我们，我们就会把报名的 link 发给您。888-275-1628。好，最后两位还有什么补充的？
对，请咱们听众朋友啊，假如您有其他的亲朋好友啊，其实就算他们在外州，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参加这个演讲，对不对？
对，而且西方人都可以哈。你如果说西方人行不行？也可以，因为这是中英文都有的，而且大家参加就知道了哈，不会生硬哈。都是非常就是中英文合为一体的一个讲座吧。所以老美其实美国人西方人他也不了解，斯考森教授讲了很多事儿，也可以推荐给他们，发个短讯过来，我们就会把链接给您寄回去。
嗯，好。而且呢，大家可以全家一起看哈，很难得的机会，带着孩子，然后一起来了解这么有意义的一个话题。再重复一遍，报名发短信888-275-1628。好，谢谢方伟。
谢谢方伟。
好，谢谢。OK， 好，拜拜。
天南海北话汽车。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李进呢，这周我看这个雪佛兰啊，叫做Silverado， 是不是它有一款新的，据说是续航力超高的这个电动皮卡啊。那这款车您怎么看，它有什么样的亮点，或者您会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吗？
丁月，你知道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哈，福特、通用，应该说通用、福特、Chrysler， 他们呢实际上卖的最好的车是什么？就是他们的皮卡，而不是他的这个轿车，也不是他的 SUV， 是他的皮卡。
为什么
呢？没有，其实很多美国人他开这个皮卡就等于你和我开轿车或者开个 SUV 一样，特别是，因为。在美国啊，他生活习惯就是我有个皮卡，我随时装东西也好啊，拖个船去钓鱼也好啊，等等等哈，
方便是吧？
哎，真的，其实皮卡是一个很方便的一种工具车，而且呢，我假如在那个货舱上面加个盖子，就有点像变成我可以在里边睡觉啊，或者是怎么样？
哦，有小棚子了哈。
对，其实这个小棚子的皮卡就有点像是。现代版的 SUV 的前身。
哦 ，OK， 但是我们知道传统的这个皮卡，它相对来说轿车它是费油的哈。不过现在一辆又一辆的电动皮卡出来了，似乎好像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没错，就是其实就算是汽油贵，但是从一个生活的状态来讲，很多不要忘了，就是说我讲很多人喜欢皮卡是美国中西部哈。加州的这个汽油是最贵的，对不对？只要你走出加州，你可以看到那个汽油马上就跌它一两块钱。
是，好，那这次雪佛兰的这款电动皮卡啊，那它的各方面的性能啊表现怎么样呢？
这个雪佛兰的这个皮卡 Silverado 呢，实际上这次通用汽车公司呢比福特慢了一步，因为福特的 F150 Lightning 闪电电动皮卡已经是热卖之中了哈。那 Chevrolet 呢，当然现在是奋起直追啊，这款 Silverado 呢，它实际上是以前和福特的这个汽油的 F150 皮卡是怎么说啊，再加上 Chrysler 的公羊啊，他们是三分天下。当然 F150 是它是
领头羊。
对，那这个 Silverado 电动呢，首先 他原来公布这个电动车几年前他就说呢，我们的目标哈，这个续航力要达到400英里。那当时你看，特斯拉都没有说达到那么高嘛，对不对？然后特斯拉呢，他宣布了他的 Cybertruck， 当然他的 Cybertruck 现在还没有进入量产，可能就是在今年，秋天吧，大概会进入小批量生产。他是宣布500英里。所以呢，通用汽车公司这次呢，就说我这个 Silverado 呢，我一出来我就有一个高配的产品，这个车款哈，可以走450英里，
那它直接是跟这个特斯拉在叫板啊。那价格上、其他性能方面这两个比较下来怎么样呢？
它是这样，虽然呢，通用汽车公司啊，仍然说有望在2023年春季推出。那你说春季，你这时候你忽悠我，这已经快夏天了，对不对？
对呀、早春还是晚春呢？
对，早晚春，现在呢，连晚春都不行了，可能要早夏了。对，但是现在呢，它还没有公布，没有公布这个价，至少没有公开公布这个价钱哈。但是估计呢，我看样子还是要夏天才能推出来。然后这款呢，它的第一版是可以说是高配版，它有510匹马力。615磅英尺的这个扭矩啊，相当够力气。它呢，怎么能够走450英里呢？我估计呢，它的据看到的所有的消息呢，就是它用一个很大的一个电池包。像特斯拉它不超过，它所有的车辆都没有超过100千瓦时的这个电池哈。那福特也没有超过100千瓦时，但是这个通用汽车公司，假如它想达到450英里呢？There is no magic bullet， 它的电控、电传的技术效率也不是那么高，所以呢，很多人，觉得呢，就是通用这次呢，就先砸了一个这个150到200千瓦时的这个大电池哈。然后，这是它的高配版。当然，他说呢，迟一些时候他也会推出这个低配版，350英里。但是呢，不是今年了，我想再怎么也要等到明年。
那就比较晚了哈。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大电池包，它有没有什么隐患呢？
隐患就是价钱会很贵啊，因为
价格
电池本身就是电动车的成本的1/3啊，至少。
OK。
所以呢，它这架车肯定高配的不会便宜哈，不会便宜。但是呢，拜登政府的他这个皮卡，税务抵免的上限是8万块。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咯。
好，看这个通用它要不要给，就是落在这个价格里面了，是不是？
没错。
看我们能不能享受这一款了哈。好，那其实谈到这个雪佛兰哈，它还有另外一款 Corvette 这个车，以前李进讲过哈，但是最近听说它要出彩了啊，要在这个印地500大赛当中做引领，是怎么回事？
我们多次都报道过，每年都会报道一下这个Indy 500大赛的，谁得冠军啊，等等等哈。那这个世界有三个著名的赛车赛，一个就是Indy 500，Indianapolis 500，一个呢就是勒芒，法国的那个勒芒24小时，这个耐力赛嘛，对不对？还有一个是这个 Monaco， 方程式大赛车，这三个是。世界上这个数一数二的，这三个都是各有千秋。那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印第500大赛呢，它你知道在赛之前啊，它会有一段时间呢是各个车队啊，就是各显其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它给你每一个车队都给你2次机会还是怎么着？每一次打给1个小时，然后呢，你可以试着在这个赛道上跑出你最好的成绩。你可以玩命的跑，然后呢，就根据这个成绩呢，来决定到时候他这个赛车的时候，每一辆赛车，这个杆位的排名，因为它都是三辆车一排，然后你看大概10几20排的样子哈，然后那当然前面那个家伙肯定是，靠里边的是第一个杆位，然后第一排中间那个位置是第二个，然后第一排第三个靠外边的。靠外圈的那个是第三个杆位，以此类推。这个其实有意思，听众朋友可以，大概现在他就已经开始在跑了，因为 Memorial Day 就是5月30号嘛，对不对？
对。
那个周末， 然后呢，他这个跑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战略的想法。为什么呢？你是早上跑的时候呢，那个空气比较凉一点，对不对？然后空气的密度就大一点，这对于他们的那个涡轮增压的车呢，就是就好像北京填鸭一样，那个空气塞多点，对不对？
哦 ，OK，
就这样，那马力就大一点。但是呢，中午的时候呢，这个太阳暴晒的时候呢，这空气你知道热的，有时候咱们喘气都有点觉得困难，是吧？
是。
哎，那发动机也是一样，那个时候呢，你空气就没有那么 dense。但是呢，那你说，那我肯定选早上跑了，对不对？
对呀、
或者傍晚跑啊，那不一定，因为什么？早上呢，那个赛道是凉的，对不对？一晚上，所以呢，凉的这个赛道呢，又对这个车控的这个，轮胎的这个抓地性呢，又有负面的影响。
哦。OK， 所以有一好没两好，
对
OK， 但是我想这真的是专业的赛车手才会去看这么细微的东西，对吧？你对于这个空气啊、温度啊、这个赛道的温度啊，是不是？
对呀，所以呢，大家反正到时候记得哈，就是这个 Indy 500是值得。刚刚咱们方伟那讲法律是法律啊，假如你想看美国汽车文化，请看Indy 500大赛，两个小时
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啊，过过眼瘾啊。好，那么说了半天，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等会儿呢您不要走开，回来请李进跟我们讲讲啊，特斯拉 Model Y 装配的这个刀片电池为什么速度更快呢？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 888-275-1628 您如果有任何关于车相关的问题哈，或者对我们在谈论的一些话题感兴趣，想进一步询问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热线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李进，本来想刚才请你讲一讲特斯拉的这个刀片电池哈，但是我看现在线上有一位听众在等了，我们要不要先来接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
好的。
下面请接 Kim 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去问一下那个
请讲。
我姐有一个那个阿库拉那个车，她有撞了好几年没开了，所以也没在那个空地方去，不是在金门湾去住那个做年审的那个年检的那个，现在她说要给我。我就不知道这个几年隔了几年以后，这个 DMV 的那个费用要大概要多少？然后呢，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的那个车的那个方向盘那有点这个跑偏，据说是原来撞过一次，但是没有修太好，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我想问这个，如果要是方向盘有点跑偏的话，要修的话大概得多少钱？自己能不能搞？两个问题请教。好，谢谢。
Kim 先生，您的这个 IQ 是哪一年来着？
好像是2010年的。
2010。
哎，好像是。
走了多少里呢？
走了10万左右。
10万左右。好，您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开车，那现在假如要去，这个 DMV 注册，大概要多少钱？假如您当时没有做这个叫做 NPO 啊，就是 non-planned operation， planned non-operation PNO 啊，讲错了，那你可能会有一笔这个罚款，这个罚款多少，您可以直接上 DMV 的网站，把您的，他那个会告诉您，比如说您想注册也好，想什么也好，你就选这个 registration， 然后把您的车牌号码和您的车子的 VIN number 最后五个数字输入，他就会告诉你，你现在要注册的话要多少钱，这个完全没有疑念哈。第二呢，就是假如您这个方向盘有点跑偏，可能您需要做一个检查，至少要做个四轮定位哈 ，four wheel alignment。假如是 alignment， 它证实就是说您的这个方向盘可能有一些东西，撞坏了或者是怎么样要修理，那就是另外 要请有经验的修车师傅帮您估价一下哈。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希望回答了 Kim 先生的问题。
嗯，好的，好，那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关于车的问题哈，想要询问李进的话呢，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好，接下来请李进跟我们讲讲特斯拉的这个刀片电池吧，它的速度为什么可以更快呢？
这个刀片电池很有意思哈，我看到的这个报道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也都报道过，就是特斯拉呢开始它有些这个汽车呢，它是这电动车啊，它是用中国大陆生产的这个电池，有两家，一个是 BYD， 一个是好像是宁德时代 CATL。那两个其实宁德时代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电池供应商。当然特斯拉它不敢把所有的电池都放到比如说日本的松下或者是韩国的 LG， 对不对？你作为一个电池厂商，你一定要就是要多方面的这些货源嘛。而且呢这个 CATL 和这个 BYD 呢，他们都是用这个磷酸铁锂这个电池，上次咱们也略微提到。什么好处呢？就是它的能量的密度低一点，低差不多10%几，但是呢它稳定，而且不容易就是说起火燃烧，这个很重要，对不对？而且呢它在充电的时候呢，一般来说普通的这个锂电啊，用说这个 nickel 啊 cobalt 这种呢，它都不希望你充到100%，但是呢磷酸铁锂电池呢它反而推荐你充100%。
OK，
这样的话呢，虽然我的密度少一点，但是因为我可以充100%啊，我不会怕这个电池寿命受影响嘛，对不对？所以呢效果还是不错的。而且现在呢特斯拉在北美市场，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它已经陆陆续续进口从上海它那个超级工厂生产的 Model 3和 Model Y。正因为是这样，因为电池是中国大陆生产的，所以呢它不能够拿到拜登政府的那个7500块的税务抵免，全额税务抵免，只能拿到好像3750吧。
OK。
那这个刀片电池呢很有意思啊，我觉得 BYD 的工程师真是我觉得很有创意。就说呢
怎么呢，
电池呢特斯拉用的电池呢就是那种圆柱形的嘛，对不对？
是
笔电有点像那种。那假如你把这个笔电把它割开，你看看它这个金属的这个小桶子里边，小罐子里边拿出来是什么呢？你有点像卷起来的，就像你那个厕纸一样啊，然后你把它拉开之后呢就变成一长条。
是这样啊。
那 BYD 的工程师，那我卷起来干嘛？我这不是有病吗？对，我就干脆把这个一长条这个把它叠在一起，那它这个那个电池本身就是一个细细的一个，有点像一个一板一个金属板一样啊。但是他们就叫它有点像刀片，就像一把大刀哈。
OK。
刀片电池，其实这个想法其实很不错，因为这样
它为什么？
为什么呢？就是说它整个的一个电池哈。就是它这个电极，就电池你总一个正负嘛，对不对？你想看你全都卷起来，那就是说你有一个点儿，就是你把它这个卷之前那个厕纸吧，咱们就那么打个比方，然后你要两条电线接着两层不同的厕纸，中间还有一个绝缘层。好，那这个两点呢实际上并不理想，因为你全部的电都要经过这两点进入到一长条的这个厕纸，对不对？那就是说有点，我打个比方，就是说假如你去一个体育馆看节目，假如所有的这些观众都从一个门进去，那你这体育馆是个圆的，对不对？那你走到那头是不是要走远一点啊？
是
啊，就打这个比方，那就是说观众就是电子，所以呢你进场和出场就是充电和放电的话呢，是不是你得走老远呢？
是啊，那为什么一开始的设计怎么给它卷起来了呢？这是一种习惯吗？还是怎么样？
习惯，传统的电池，你看你买的电池不都是圆筒型的吗？对不对？
对呀、
就是这
个，就因为这个
所以我相信 BYD 的工程师呢，一定有一个 Eureka moment， 一想，我为什么要这个多此一举呢？
是，所以， 对，所以人说不要老被规则给限定住哈，要敢于突破啊。所以变成刀片了之后，反倒这个电池的效能更高了，是吗？
对，其实特斯拉呢，他也想到了这个，所以他第三代的这个电池呢，就是这个4680，首先它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一个筒子哈。第二，就是它里边呢，它不是一个点接这个这两层厕纸哈，它是在这厕纸上边一路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然后它卷起来的时候呢，所有的点呢就全都汇集在一起，这就是它的第三代4680。其实他们想的是同样的，解决的这个方案不一样，但是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呢，特斯拉的这个4680的电池呢好像还有一些工序的问题，不像 BYD， 因为 BYD 这个它你可以看得出来，我这一条长条我怎么做都行，对不对？
对呀，
但是特斯拉给卷起来的，光卷的这个技术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
OK， 好，所以起码我们都知道了它为什么卷起来，然后为什么展开啊，成为这个刀片电池。谢谢李静跟我们介绍这些背后的故事哈。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的就是它充电速度更快了，而且特斯拉的 Model Y 现在就给它装备上了哈。
是。
好。那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因为又到了我们该休息的时候了。等下回来呢，咱们把眼光放高一点哈，关注一下 SpaceX 它的最新动作。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那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同时呢，这个最近我们也开通了短信留言提问的功能哈，所以如果您暂时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短信留言给我们，同样的号码888-275-1628。那刚才已经有听众朋友通过短信来提问了哈，下面请李进帮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好的，丁月，就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啊，他呢就是说，请我们介绍一下有一个自动驾驶软件公司叫 Comma3， 他们是怎么样？同时呢，他想问一下自动驾驶大约什么时候可能上市啊？就是这个问题。好，那就说，除了特斯拉，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汽车公司，包括欧美的，包括中国大陆的，其实都在拼命的这个研发哈。只不过呢，它这个 Comma3 呢，它是一间小公司，它主要是做这个自动驾驶的软件的开发。有好几家 Comma AI、Comma 3，但是呢，就是说根据我的认识哈，当然我对这间公司并不是那么熟悉哈。那他呢，就是他这个就是说光靠这个软件哈，还是不能够，就是说我就是用个普通的电脑版可以吗？不大容易，因为什么呢？就是
为什么
做很多，你别看咱们这个脑袋瓜子，对不对？你今天能上路开车，你实际上要你解决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的两只眼睛，你可以判断这个前面有没有障碍物，这个线路是怎么走，然后你这个能判断前面有没有这个路障，对不对？但是对电脑来讲的话呢，你说我虽然用好几个这个摄像头，但是再加上雷达，再加上激光雷达，我再把它整个一个判断呢，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你今天可以买到的一个 PC 的这个电脑，也不是 Intel 的这种 i7、i5 什么可以做得到的。那每一家公司都现在都在集中开发他们自己的，比如像特斯拉，它开发它自己的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的这个硬件啊，它是真正的去做一个这种，比如说平行 processor、parallel processor 的这个。Silicon system on silicon SOC 的这种芯片，而且它非得用两个甚至更多。NVIDIA 打这个 game 的，它也是拼命的在开发这种，它这个 graphics processor。据说中国大陆的 NIO 在用这个 NVIDIA 的这个 chip。
所以您的意思是，光开发一个软件，它跟硬件配置不上的话，这也不一定有市场，是吗？
对，
就是它。
就是他这间公司呢，就是说你怎么卖这个产品呢？多数他是一定是跟某些汽车公司哈，就是达成合作， 比如说丁月，你的公司可能没有这个足够的人才，那我帮你开发，对不对？就有点像是这个 Microsoft 开发 Windows，IBM 做这个 PC， 那你 run 我这个 Windows， 说是那么说，但是做自动驾驶牵扯到更多的问题，所以呢，技术层面上呢，就说这个 Comma 3， 其实它这间公司叫 Comma.AI， 就是我觉得，我并不是十分看好，但是我觉得它一定有它这个，就是过人的本事吧。但是光靠这还不行，你必须要有适当的这个硬件来配合你。
嗯，你看这个微软做到最后不也自己做硬件了？
是，就说那就看了呀。
是
那。
好，那对呀、
就是，
自动驾驶什么时候能上呢？咱们真正能应用上呢？
对，自动驾驶呢，其实有好几种，比如说就是有很多争议性的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Autopilot， 它实际上是半自动驾驶，但是它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理念啊，和别的汽车公司不一样，他就说他从其实2016年我就在开始用它的 Autopilot。那他不断的在改善，不断的在改善。当然，在这个期间，我们也都报道过，比如说有特斯拉的这个车啊，就是司机没留意啊，就撞死了，死伤都有，对不对？
是。
但是呢，特斯拉的他的理念就是说，我不能等到一个十全十美的这一个系统出现，我才推出来。这也和他 SpaceX 发展火箭的这个理念一样。就是小步快跑，我就是只要有一个东西我可以投入市场，我就先投入市场。那你看我看了那么多年用这 Autopilot， 其实真的省了很多事情，省了很多的 effort。所以呢，回答这位先生的这位听众的他的想法呢，大概就说其实市场上已经在就说不只是特斯拉在提供这个，不只是特斯拉，Mercedes Benz 啊，他们都有。但是呢，就说假如你想说我就是一上车打个瞌睡，第二这个一会儿一个小时之后我就到了目的地了，停车都给我停好了，这个可能还要至少5年。
哦、OK， 因为对于自动驾驶它也有一些 level 的，对不对？
是
我们现在才处于第几级啊？二级还是三级？第二级，
都是第二级。
到第四级才算是全自动，是不是？
是。
嗯，好，那就是李进起码给咱们一个预想哈，我起码要5年以后吧，那这几年咱们先凑合着半自动驾驶。
对，这凑合其实已经有很大的帮助。这个
没错
呀，
是
这样。对，
好的好的，好，那抓紧时间啊，我们现在线上又有一位李女士打进来哈。李女士你好。
李女士。
你好丁月。那个李进师傅好。我想请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车很久很久没开了，降幅以后开了之后呢，它还是启动不了。我想请教的是，这个车的电池的这种情况，我是应该先买那个maintenance 的那个 charge， 把它 charge 几天之后再去降幅呢，还是直接降幅？降坡之后开高速公路开一个小时回来再 continue use maintenance 的 charge 来把它再 bring up？ 我就是说直接降坡会不会对电池有 damage？ 需要不需要先用这个 maintenance charge 把它慢慢的把它那个电充上来？
第二个问题。
Tesla， 我知道您这儿经常讲 Tesla， 那您对这个车和这个他的 competitor 还有这个行业是了如指掌。我想请教的就是这个就目前的这个市场情况，科学技术的发展，然后您觉得在今后的3-5年内 Tesla 还是会在这个电动汽车的这个领域里头还是会龙头老大，它的汽车的占有率还是会这个 dominate 吗？
李女士这个问题其实要另外讲，要咱们要另外的节目时间讲啊。今天就实在没时间，但是我可以准备咱们下期下周一，咱们就先等于是回答这个问题，这样好不好？
好的，好，好，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能快速解答
呀？王女士还有其他问题吗？
对，那个那就下一次再说吧。那个您下一次 就是下周一还是可以回答问题的。
当然当然哈、
啊。
那刚才李女士提的第一个问题，李静你要不要快速回应一下？
对他这个我觉得呢，假如我不是很紧急的要开车出去哈，那我就假如我已经有那个 slow maintenance charger 的话呢，先用那个 slow charger charge 它两三天，我觉得这个电池也应该可以 charge 好了。假如 charge 两三天都不行的话呢，可能那个电池因为太久没用啊，铅酸电池呢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太久没用它里面会产生一种化学的变化，令到你这个电池就报废了，就那么简单。所以呢，李女士可以先试着用那个slow charger charger， 完了之后不行，那就可能再用这个大的电池 charge， 因为那时候反正也不行了嘛，对不对？
嗯，
就 charge 完了之后可能要考虑，假如行，那再 freeway 跑一下回来再用这个 slow charger， 记着 slow charger 你干脆晚上就不开车的话，就24小时你就接着没有问题。
哦、oh, ，OK， 所以那个如果不用 slow charger 的话，会 damage 电池吗？直接这样的话，
尤其他这个情况可能会不是那么理想吧，那么说吧。
嗯、
但是
OK，
有时候你说我 damage 我这个电池我已经启动不了了，我还怕它干嘛？对不对？
是了解。好，那很抱歉啊，李女士，今天节目时间确实到这了，但是您的第二个问题我们记下了啊，下周同一时间请李进帮您解答。同时，更多的问题呢，也欢迎李女士和其他的听众朋友持续的向我们提出。好，那今天就到这了。
可以记得、
嗯、
呀。
好，
好，
谢谢各位听众，
okay.
谢谢李进。
好，谢谢，拜拜。